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月30号，公元2003年4月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台藏交流基金会举行揭牌仪式，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5次会议圆满闭幕。中国连续4年列为穷尽记者最多的国家。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中央社报道，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昨天在台北县新店市挂牌运作，总统府秘书长邱毅仁及民主进步党秘书长张俊雄都强调，基金会的成立有助于提升台藏双方的实质关系，希望彼此的文化、经贸、教育等交流密切。基金会董事长戴胜通并表示，台藏基金会将成为与达赖喇嘛的对口单位。台湾中小企业协会理事长戴胜通出任基金会的董事长，他说，政府单位蒙藏委员会与西藏互动有若干缺失，诸如互信、观光、教育、人权和人道保障问题，希望有待台藏交流基金会加位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加强互动。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才加出席揭牌仪式时表示，达赖喇嘛从1997年之后2次来台，象征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友好关系。透过达赖喇嘛2次在台湾的现身说法，台湾人民对西藏有更全面性的了解。才加强调，台藏基金会邀请达赖喇嘛第3度访台的讯息已经传达给达仁萨拉，不过全球邀请达赖喇嘛访问的大学、中心、基金会相当多，目前达赖喇嘛还没有访问台湾的规划。不过基金会的成立象征世界屋脊与福尔摩沙的关系更突破。中央社还报道说，台湾总统府秘书长邱毅仁以两个政府之间的对口单位看待台藏基金会与达赖喇嘛基金会。民进党秘书长张俊雄则表示，台藏基金会是提升两国实质关系的印记，基金会先针对文化与医疗等发展业务，希望成为与达赖喇嘛的一个对口单位。基金会副董事长肖美琴、考试院长姚嘉文、总统府政府秘书长、中央通讯社董事长、民进党秘书长以及副秘书长等人参加揭牌仪式，高僧索波给系等人也为基金会开棺祈福。戴胜通表示，基金会未来将充分结合民间与政府的力量，不论是引介西藏宗教文化与西藏流亡政府的交往，对藏人医疗、农技、教育、培训、职业等方面的协助，及对在台藏人的服务，都保持互信、合作、成长的信念，为台藏交流建立通畅的网络与高效率的平台，甚至结合全世界支持民主、人权和弱势族群的力量，为西藏人民与台湾人民谋求和平繁荣的未来。中央社最后报道说，台湾陈水扁总统今年1月在基金会成立发表谈话时强调，台湾与蒙古和西藏关系能够改善和提升的关键，就是不再把蒙古共和国人民和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视为大陆人士，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5次会议圆满闭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本月18号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召开的西藏人民议会5次会议上， 着重就西藏流亡政府2003年经济预算进行了审核和核定。为期13天的会议上，西藏流亡政府嘎夏部门向议会做了政治工作总结报告，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门就年总预算和支出审核以及经济部所属外资企业已经从国有企业让给个体承包制和正在转让等问题向议会提交了报告。在今年召开的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五次会议上，各部门嘎伦认真详细地回答了议员们所提出的36项重点疑难问题。本次议会上还就各议员和议会提出的各项疑案进行了表决。西藏人民议会第五次会议上还新制定了一项有关西藏医学的条例和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律师和各部门嘎伦、各基层负责人等所拥有的权益进行了讨论。为期13天的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五次会议于昨天下午在达仁萨拉圆满闭幕。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香港明报消息，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昨天公布的2002年年度报告说，去年世界各地总共有19名记者因工作丧生，136名新闻工作者被关押在监狱中，比前一年增加了将近 70%。 其中中国连续四年成为监禁记者排名世界第一的国家，去年总共有39名记者被中共政府关进铁窗。保护记者协会主任乔西蒙指出，大部分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分布在三个国家，中国关押了39名新闻工作者，连续第四年列为监禁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尼泊尔和厄立特利亚。据报道，保护记者协会所列出的被监禁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中，有的早在1983年就被逮捕，有的在去年底被关押，他们所服的刑期从几年到无期徒刑不等。主持中国项目研究的保护记者协会亚洲研究部负责人索菲比奇说，最近几年被中共当局逮捕和监禁的新闻记者和自由撰稿人通常被强加的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包括颠覆国家和泄露国家机密。一些被逮捕的人曾经为外国和香港媒体撰稿，或者在英特网上发表政府不想公开的信息。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指出，当许多新闻工作者冒着危险采访伊拉克战争的同时，仍不应该忘记有许多记者在哥伦比亚、海地、辛巴威、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地辛苦地与当地政府限制采访自由而奋斗。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拉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体育。
西藏民族的体育产生于远古人类的生存和生产，人们在同大自然做斗争中，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生活的需要，自猴变人的时候就开始了奔跑、游水、投石、跳跃、射箭等活动，这是藏族体育的起源，距今已经有近百万年的历史。大约在距今1万至5000年前，西藏的先民们为自身的生存、生活和娱乐月薪为双重之日的，开始出现了舞蹈、射击、摔跤、登山、跳远、游泳、举重、赛跑、爬杆、赛马、赛牦牛等体育项目。仅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据权威部门考察论证为距今1万至5000年之间文物的一个陶盆上，用黑色绘有三组联璧踏舞的人物图案，每组五人手拉手排列整齐，动作协调一致，具有跃然翩翩起舞的姿势。在今青海、甘肃、内蒙、新疆、西藏的纳曲、阿里、日图等远古西藏创造的岩岩上，有人张弓搭箭，有武艺的对峙，有立射、跪射、乘车或骑马对射、 骑马、骑牛、手持刀、毛锥杆等图案。这些岩画大都形成于距今四至五千年之前。拉萨的曲宫和安多各地发现了很多青铜组和青铜器。拉萨的曲宫青铜组经碳四测定为距今3700年前，并经现代仪器测定，铜组为七桶合金，属标准的青铜。这一发现断定西藏民族先民早在4000年就已经掌握了熟练的制金技术和制造射箭的武器。根据上述的资料，西藏的原始体育活动起源于距今近百万年前的原始社会，成熟的体育活动产生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已经有6至3000年的历史。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藏民族在朵康、阿里等地建立了很多部落联盟形式的国家，如维曲贾部、义曲国、象雄国等。这些国家的体育情况因无确信的资料无法介绍，但从地上地下发现的文物和当时社会产生的发展进程以及远古文明程度等综合的分析，西藏的体育当时可能已经存在于民间，并具有一定的规模。德荣泽伦顿著的《西藏通史》中介绍吐蕃时期的体育时指出，吐蕃王朝约公元前825年至公元923年时期，藏族体育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娱乐活动，并且广泛地开展于节庆大典之大雅之堂。许多的西藏史记记载，在智拱赞卜约公元前545年至505年时，就有比武之习俗。记载说，智拱赞卜同努昂达孜比武时所用的金剑、长矛、斧子、盾牌等武器。吐蕃历代君臣认真地贯彻执行文治可与天比高、武功可与山比肩的强国健身的政策，历代的君王不仅自己练就了一套善文善武、智勇双全、能战善骑之本领，也重视国民的体育，要求国内的民众要健身锻炼，增强体质，特别要求军队训练飞刀、持马、乘骑、怒射、侧卧、乘马、展臂等马术运动，加强刀剑、矛符和射击等训练，造就了代代武与天比高、力与山比肩的军队。他们不仅仅立足本土，而且涉足于四邻八境，使大吐蕃成为称雄亚洲的强盛国家。吐蕃时期的体育，据文献记载和实物、壁画、岩画等综合考证，有赛马、马术、游泳、射击、球类、杂技、举重、摔跤、赛跑、踢毽子、拔河、骑垒、抢石、抛石、赛跑、风筝等比赛项目。上述的这些体育项目在公元8世纪时就已经达到了比较流行的境界，这说明西藏的体育起源比较早。藏族的许多史记中记载，藏王都苏莽不解时，国土出现了著名的七个大力士，即现在的七个体育冠军。五世达赖喇嘛阿瓦罗萨加措的历史名著《西藏王城记》45页中说，当都苏莽不王在位时，曾经出现名叫额仁纳布长黑的力士，能举起象，又有名叫额林岗的力士，能举起牦牛，叫伦加城的力士，他射出的箭能射断鹰的腰，名叫维格董增的力士，他射出的箭能够达到目力所及的距离的三倍，名叫瓜夏琼的力士，能以整个鹿皮盛满的沙土举过头顶而做旋转。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准拉介绍的德荣茨什屯著在西藏通史中的体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耶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